师父、各位法师哈、各位大德，阿弥陀佛。这个我们这个小主观的课程哈，第三次，这个是大家有机会在这个地方讨论这个小主观呢。其实，不管相不相应哈，不管相不相应，这个都是一个很好的因缘哦，因为这个是天台的是很重要的这个修行法门哈。啊，所以哦，这个安居期间，我们拿这个这门课，大家一起来熏习啊。不管懂与不懂，其实谁又敢讲说我们很懂哦？但是至少三个月下来哈，你那什么拢无听到，跟他听到能力哈，而且直观哈，那是甚有分析到啊。所以不要说觉得一无所获，多多少少都还有的哈。那我们这个复习一下上一次，就是这个。天台学啊，他的思想渊源远从初祖的这个龙树啊，这个龙树菩萨，他在印度佛教史上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人物，就是大乘佛法般若的开阐哈。那这个是从他这个菩萨，这尊菩萨很重要的一个历程。那么他的代表就是大乘佛法。不管是教义来说，或者是自己的行持来说，所以到中国以后呢，就是由慧文禅师哈，慧文禅师就是第二代的，那么他的修行呢，就是一句话就是慧文思用心，一一释论呢，就是依照这个龙树菩萨的这个大智度论，大智度论就是鸠摩罗什翻译的，然后他自己呢亲自修行，能够。正印证到一心三观的这个法华教义，然后传给慧师啊，从慧师他的一生里面呢，他自己自证到法华三昧，所以把这个一代十教释迦牟尼佛的一代十教，把这个法华经哦提升到法华至上。就是最后开权显实，显示实相真理，也说明佛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的那个最终极目标，就讲到最真实语的部分。那所以这个是慧师禅师最后传到智者，所以这个天台的思想不是凭空而起的，虽然智者大师他有很重要的这个，就是他在他的手上建立很庞大的思想体系跟修行方法，可是还是有脉络可循呢。就是他的师承对他来说很重要，不管在修行方面来说，还是在教理来说，他都是承袭到慧师跟还有就是慧文禅师。所以我们上次呢，就是介绍智者大师他一生里面六期，把它分作六段时间的这个简单介绍。那今天我们要讲的其实是这个天台学里面的一滴水而已哈，就是以小窥大，就是天台是教观双美，那么两个都是平行并进的。那么教观双美当中的这个观呢，是观法是实践的法门，实践法门所依据的教义呢，就有四种止观，这是我们上次讲义里面讲的哈。从摩诃止观到释禅波罗蜜哈，到小止观哈，这个是不定止观啊，这是六妙门。那么这个里面呢，就是四种止观，就是实践的法门里面要去做的、要去修的，就是四种止观之一。那所以这个是我们这次的课程的，就是选择的版本哈。那这个小止观呢，在天台学来说呢，是属于入门的书，就是下手功夫。当然终极是到这个摩诃止观，所以只要是天台的这个子孙呢，在净光的三家正统学者里面，就是讲到这个是入门书里面的四种之一，就是要学天台学要一定要读四书。这个四书呢，并不是我们世间的四书，世间的读书人也是一定要读四书啊，一定要读四书。那我们天台的学者他要读四书，他的四书呢，就是新学，就是初学的人 要研究天台的话，这四本书，这本书不是要看，不是叫做要看，我们的四书读书人是要怎么样呢？要背，好，要背的。那这个，所以这个天台的学者的话，这四书就是要背的。所以这个小止观、法界次第、四教仪哈，还有菩萨戒义书，这四本呢，就是属于新学啊，还不是老修哈，新学里面呢要读诵要背的，这是四书之一哦。那我们今天是看的是小止观哈，小止观。而这个小止观呢，它有四个名字，四个名字啊，都是称这本书啊。第一个就是我们称的这个，现在这个书本上的封面写的小止观。另外有一个修习止观坐禅法要，这也是指这本书。再来第三个就是略明开蒙初学坐禅止观法门啊，或者称作同蒙止观，都是指这本书。那其实这本书最古的称谓，就是最早出现的称谓呢，是小止观。所以最早就称作小止观。后来为什么会有修习止观坐禅法要，还有第三个略明开蒙初学坐禅止观法门，这是因为前面的那篇序，前面有一篇序，那前面的那篇序里面呢，把它呢在提出来，你小止观到底在说什么呢？其实就是坐禅法要。所以在天台家的这个修学者，他要坐禅的话呢，他要用这个功夫的，用这个功夫。那也是这样，所以叫做同蒙止观。所以同蒙止观就是小孩子哈，就是你初学的，还没有开眼的，蒙就是蒙起来看不到东西，你要把这个眼睛打开才看得到东西。那要用这个小止观呢来看到法义，所以这个是同蒙止观。那我们要看这一本书之前呢，有两个问题要先厘清一下。一个就是它的来源问题，就是这本书的来源啊，这本书是怎么来的。一般来说哈，就是这个传法上来说，说教起因缘，说这本书是怎么来的呢，都说是智者大师呢，因为他的哥哥叫做陈真，他当时呢做官，叫做是做到参军啊。那么他当时要出家的时候，他哥哥其实是很舍不得的，18岁才要出家的时候，但是呢他为了求法呢，他还是离开了他的哥哥去出家。那出家以后，他后来再回到瓦官啊，我们看到前面那个，所以那个六段的时间是很重要的。他在大弘佛法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呢他的哥哥呢生病，就是传记上，就是有资料上说这个陈真呢那个时候生病。那生病的时候呢，为什么他会生病呢？就是有一次呢，这个参军呢，他在街上走的时候呢，他去碰到这个张国老，就是一个算命仙啊，张国老。那这个张国老是谁呢？就是我们大家都很知道的这个八仙过海哦，其中的一仙就是张国老，最老的那一个。那他有什么特征呢？他就是骑着驴，倒骑着驴走路的那个，骑驴倒着走的那个。哦，那个八仙呢，就是张国老，他是年纪最大，所以叫老嘛。他说，然后碰到他，这张国老，因为他会算命啊，他是仙人啊，所以他看到这个陈真的时候呢，他就说：“你那个脸色不对，哦，所以你的那个寿命啊不长。”很快呢就要寿终正寝了。所以这个陈真呢，他就很紧张，他就回去跟他的这个弟弟，就是智者大师说。那智者大师就跟他说：“你不用担心，我教你一套秘方，给你一套秘方，就是给他这个小止观。”所以他照着这个学了以后呢，照这个修了以后呢，没有多久他再去见这个碰到这个张国老的时候，这个张国老吓了一跳，他说：“怎么所有的身上的煞气，所有身上的这个晦气呢都没有了？”然后他后来呢，他就再延长寿命15年哈，这个是一般有这样子说法。所以呢， 这个在这个我们看这个序文里面哈、这个元照就是宋朝这个元照律师，他写这个序的时候，他也说为其兄陈真参军亲撰，就是智者大师亲自写这个小子观，哦，写小子观的这本书。那我那时候看这个的时候呢，我就有一点怀疑，有点怀疑里面呢，所以我就去查。查了一下，我发现呢，这个张国老是什么时候的人呢？他是唐朝武则天时代的人，所以不可能哦，这个武则天的时代的这个张国老跑到这个隋朝那个时候的这个时候去碰到这个陈真哦，所以他时间相隔将近100多年哈、所以这个是后来的注解家哈、有这样子的，因为。就是在尤其在佛祖统计里面有讲说智者大师为其兄陈真撰，所以有写这个，然后后来注解的就越加附会，就写了很多的这个。但是因为事实上这个陈真、就是他的哥哥确实身体不好，里面就在智者大师的别传，就是灌顶大师、这是比较正确资料里面有说他的身体不好，所以智者大师叫他拜忏，拜方等忏哦，拜方等忏，所以他后来呢，这个陈真呢，他身体呢就渐渐好了，所以有替他说教他做这个法，但是不是这个小止观呢、不是这个小止观啊、所以这个我们先要还原一些历史的现象啊，就是小止观的来源的问题。第二个哈、就是因为它叫做小止观，所以向来的注解。我们去看的时候也都说简单化，为什么呢？就是说因为它叫小止观，所以它是摩诃止观的略本，因为摩诃是大嘛，那既然有大止观，那现在就叫做小止观，所以这个小止观是怎么来的呢？所以是摩诃止观呢，把它简略的就叫做小止观。那这个里面也有要澄清一下，就是考察他这三本止观、除了六妙门之外，就是摩诃止观跟这个四禅波罗蜜还有这个小止观的内容来比照一下的时候，就会发现就是说我们这本小止观、的内容几乎是四禅波罗蜜的略本第二第三第四卷，所以它反而是四禅波罗蜜的略本，不是摩诃止观的略本。而时代来说的话，我们上次说明过哈，智者大师在瓦官时代的时候下来讲经的时候，曾经讲《法华玄义》《四禅波罗蜜》《大智度论》等等的这些经，而《法华玄义》没有留下来，可是那个《四禅波罗蜜》是法。正师记就是有记下来的，记下来。那么根据记载上面有一种说法，就是他当时记，因为智者他是讲的东西是洋洋洒洒大观、讲的很多，所以他记也很会记很多。当时记了多少呢？记了30卷，不是现在的10卷了，现在10卷是后来张安在做整理的。那所以他记了30卷了，是那么多。那后来呢？智者大师从瓦官入天台去隐居的时候，跟随他的弟子也跟随他到天台去修行。那要在那个地方领众修行的时候，智者大师他认为有必要用一本课本来教大家修禅打坐，所以有现成的这个法圣的这个四禅波罗蜜的这个笔记在那个地方，所以他就另外叫他的弟子，因为那时候法圣已经往生了，所以叫他的弟子呢，把这个四禅波罗蜜呢抽出来，做一个指导初学的人要怎么样修行的一个入门书，入门书。所以这个地方呢，是要从它的内容里面呢来比照，可以看到它不是摩诃止观的略本，反而义理上就是内容来说呢，是属于四禅波罗蜜的略本。但是呢，在另外一点来说，我们看这三本里面会发现到说，四禅波罗蜜里面所说的修行方法里面几乎重点在禅的说明，就是四禅八定的说明，还有出世间禅法呢，观禅、练禅、熏禅 都是在讲禅法，四禅般若蜜都在讲禅，很少讲到止观，就是这两个字很少拿来做整理。可是到摩诃止观的时候呢，那个止观这个两个字的时候，已经被智者大师用来统合佛一代实教的修行方法，用这两个字，所以把它提升了，把那个这两个字的这个内涵哈跟重要把它提升了，就是所以呢，小止观已经介于是禅波罗蜜到摩诃止观的中间，从禅修禅的方法，修禅的方法，一直到修止观的方法，这个里面义理上已经稍微把它这个分析分出来的哈，分出来了。所以这个我们在这个地方呢，说明这个这本书的时候呢，把这四种止观它的这个彼此之间的关系哈，大家稍微能够先了解一下。那所以说这个小止观这个小字不是摩诃的相对，摩诃的相对是指初学的，是指初学的。那这个止观，止观这两个字啊，止观这个两个字其实并不是智者大师自己创的哈，他在阿含里面，就是长阿含、中阿含、真阿含的阿含经里面就有说到这两个字哈，止观这两个字。后来呢，在诚实论、瑜伽师地论跟摄大圣论里面都有止观的名目。也代表一种修行的方法。我们看到这个昙鸾的净土论的注解，录也说止观，大乘起信论也说止观，还有慧远，这个慧远是净隐慧远，不是我们的初祖慧远，这净隐慧远的大乘义章里面呢，也设定止观舍义，是依地持经的内容给止观这个方法，这个名目哈，这个名目。所以在南朝，我们讲这个南朝的时候呢，很多的学者呢，其实已经渐渐的把很多的禅观哦，禅观，这禅观里面呢，就是修行方法里面呢，已经把它统合到止观。可是要等到智者大师，他才重新整理所有的修行方法里面，用法华原教的实践法门来说明止观，到后来又发展三止三观、一心三观，在摩诃止观里面的这个内容里面，所以它的这个源流哈，其实是从经教里面出来，然后智者大师呢，把它特别提出来教我们怎样修行的哈，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这个小止观这三个字里面呢，先跟各位做一个说明。在这本书里面哈，就是有十门，有十门哈。十门我们等一下会看到，有可能到，但是呢在十门里面前五门里面呢叫做聚五缘、喝五欲、弃五盖、调五事，调和五事，然后行五法，那这个二十五个就是五科里面呢叫做台中二十五方便的法门，二十五方便法门，这二十五方便法门在他这两个止观的书上啊，其实都全部照用。所以我们其实不管修次第禅门，还是修摩诃止观，都有小止观这个二十五方便，只是在次第禅门里面呢，他把这二十五方便叫做修禅要具足的外方便，他称作外方便，就是你要去做一件事情之前呢，你要准备功夫，那准备功夫有先准备外面的功夫的事情，但今天若要发挥的时阵哈，咱外靠都要先打扫清洁，这个是外的，然后外面打扫干净以后，要准备里面佛堂里面的那个是内方便。所以外方便跟内方便都具足以后，才开始打佛七， 不是一览就进入大佛期。所以他这个里面就是讲说，如果我们要坐禅要修定要开会的话，不是一下子就开始打坐的，一下子就开始修观的，你要具备25方便，那还是外方便。这个就是次第法门里面，那到摩诃止观里面它叫做远方便，那相对就是有近方便。就方便的东西先具足以后呢，你才正修正行的话，就比较不会有过失跟错误。所以这个是基础功夫啦，所以是下打地基的，打地基的。而这个小止观呢，很多人喜欢用，因为它很简明。其实我们讲这个东西哦，很希望说我们借着这本书的讨论，其实大家可以去实践，然后大家互相也可以因为修行里面去做了以后有什么状况发生，确实去做以后呢会产生什么样的情况，大家来讨论也很有趣。只要是有心去做的话，因为这个是实践的去做的，就好像说我们今天讨论这个菜怎么做，在那种讨论的菜单的时候，到最后每一个人就是同样的菜单，我们下去煮，煮出来以后看见是什么样子的味道啊，跟标准版，所以智者大师他所要的到最后的那个正果，你能达到那个目标，所以这个不是上空谈的，这个是大家要修的。所以这个既然是实践坐禅的这个法门，所以各宗都通用。尤其华严的学者，我们讲说那个大师，那个华严宗叫贤首，他注解那个大圣起信论止观的时候，他全部用小止观，他极爱这个小止观。那禅宗也是一样，他们禅宗是最重打坐的，但是打坐他要教怎么样去打坐的时候，他是用小止观的方法，所以他是通各家的，通各家。甚至我们讲这是古人，因为像现代的话，很多人哈修打坐静坐方法，大家都很知道这个圆了凡哦，他的了凡四训很有名啊。其实圆了凡还有一本书叫做《静坐方法论》，静坐方法论，他就是讲他的师父云谷禅师，因为圆了凡的起因碰到云谷禅师就是打坐嘛。他们两个打坐，然后他不起一面啊，然后才产生的这个了凡四训的这本书出来。所以他说他的师父啊，云谷禅师20几年来的那个打坐功夫是不得了的，所以他请教他的师父，然后他们两个讨论以后，他就写了一本书叫做《静坐方法论》，这个全依天台的小止观下去做的。所以他教人家说你要怎么样去打坐呢，那里面有教，但是他比较不会说用我们这个，如果又说用天台的东西，那几块的天台惊到，都唔敢用。啊，其实呢，这个是打静坐的话呢，要去做的话，要怎么样去做？啊，他的根据都是用小止观。还有我们就是讨论到这个蒋维桥哈，蒋维桥他有一个英式指哈静坐法。因为他就叫英式指嘛，他的名字叫英式指，还有一个静坐法。那他呢，这个是现代人，他跟蔡元培他们那些人都很好的，张太炎那些人。那么他讲这个做静坐的方法，因为他本身呢是修气功的，还有练道家的导引术的，而且修得很有成就的人。后来他也因为这个天台的静坐法里面导向佛法，他本来是学道家的，那他为什么会学这个静坐呢？他身体不好，所以我们现在讲说你身体不好打坐，但是你要会打又会做。那怎么样会打又会做，要用天台的这个来做勘验。啊，他呢就是因为这样以后他身体就渐渐的好起来，所以他里面有教人家是怎么样子的静坐，啊，所依据的其实也都是这个我们这一本哈小止观。所以我们这讲了以后哈，晚上回家睡觉的时候你就不要倒头就睡嘛，就练一下，所以我们
看看佛法里面怎么样教导静坐，也看到佛法跟外道法哈，就是道家的吐纳法啊，就是呼吸，我们讲数息观啊，昨天师父讲呼吸观跟这个外道里面的那个吐纳呢，它有应用同样的方法，可是它的不同在哪里？这个不同很重要。如果不同不知道的话呢，有一句话说哈，这是静坐法要诀，就是圆了凡的里面哈。就是我刚才突然看到这本书里面，他就是静坐法要诀里面，他那训文里面他就有说，一毫有差，只你有一点点不对的话，一毫有差，永不发生禅定。说是在修哦，可是你一点点里面不对的话，你的身的禅定都不会发出来的。哦，所以说简单也简单，说难也蛮困难的。所以这个教法呢，其实要去做，也要去了解哈。所以这个是我们讲这本书哈，它的重要。所以它里面呢有十科，里面前面25个是25方便，后面也很重要。你看它有正修行，有善根法，有觉摩式，还有治病患。所以呢，心配不后修小指观，这是治身的哈，对身体的调和。所以阿基呀，你那是卡片哈，开始练静坐。哦，看有没有得到三个以后效果出来。它的作用是什么？我们五重玄义里面有临终论用嘛，它的论用是什么呢？治病觉魔。哦，身体来说它可以治病的，心理来说呢的时候它可以觉察什么样子是魔来干扰。哦，就是这个，你看我们光看这个科就会觉得它很重要。哦，而且是不能不学的。所以这个是我们看一下这个它的名字。好，我们现在看一下它的经名哈，经名。这个课本哈，课本前面这个序哈，我们自己看。啊，请你们自己看。那么我们看，翻开一下，这个就是第一页序，我们两个序我们都不看哈。那你看它的题目，我们虽然经本这个地方是写天台小止观，哦，封面写天台小止观，可是翻开来以后，它的经题叫做什么？修习止观坐禅法要。啊，哦，那它这里还叫做教定本。就是这一本小止观呢，从以前到现在呢，都有很多很多的版本，各种的版本。那这个是后来的校定的，大家呢都通用的这一个版本。然后你看他的作者哈，他写天台智者哈，智语禅师说哈，会变记啊，这个会变。那这个会变呢，这个是智者大师他在天台的时候呢。的一个弟子，所以我们说他为什么是出现的时间是在哪里呢？就是说前面那个法胜记的禅波罗蜜，次禅波罗蜜的30卷到天台的时候呢，在天台山隐居的时候，智者大师为弟子说法而由这个会变，就是另外他的这个弟子呢所记录下来的。那这个经题呢，修习止观坐禅法要，在五重玄义里面的释名里面呢，我们只简单说一下，就是说这是一个单法立题，就是止观是法，坐禅也是法，所以这个经题呢全部都是在讲法，就是说明怎么样修这个法的这个内容。那下面这个整部的这个小止观的这个内容呢，一样分三分哈，有序分、正中分跟流通分。那讲到这个三分，我们又要赞叹这个道安法师啊， 就经有三分呢，其实是大人法师在还没有就是注解还没有来的时候，他就自己能够看出说每部经一定都有三分呢，就是这是义他自己的领悟哈。我们看一下科判，科判里面哈，就是三分：续分、正中分跟流通分。那么续分里面是我们今天要说的，续分里面分两部分啊，第一个初引四句明大纲，第二个是正续本部的起源。啊，那初引四句明大纲就是前面的这个上面写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是诸佛教。这四句，那就是这一部经的大纲重点。重点，所以这个重点的意思，纲的意思啊，提纲挈领，其实纲的意思有这四个字，从头一直到尾都不离开，都是它的重点。哦，这一部经的重点都是在这个地方，这是大纲。然后再来就第二部分是本部的起源，就是这个小止观的起源呢，为什么要说小止观？智者大师为什么要说小止观里面这五个？我们看一下他的科文内容，然后再去对他的那个经文哈。第一个是列序止观之急要，就是很急很重要，止观很急很重要，不能不学。就像我们现在说，你什么最重要？命最重要，不能没有命。那命里面什么产生什么呢？能够决定那个命呢？这呼吸最重要，没有呼吸就没有命了。所以那个东西没有的话，就其他的都不用说了。所以这就是讲说急要，止观是急要。你要修学佛法，一定要有止观。那为什么？他在上面讲哈，然后再来讲说赞叹止观的妙能。这个止观呢，它有很殊胜的功能，它重要而且它很殊胜，不是说重要啊，但是无限啊，你赶快啊，它很殊胜。然后第三就是明止观之圣意，啊，就是它有很大的利益。假如你去修的话呢，就得到很好的果报，这个是圣意。然后再来就是修止观偏缺之失，那止观这两个字，这个两个修行是两个像火车的铁轨的平行一样，啊，就不能偏一边，不能少边，这两个要运行并运的。那如果不并运的话，会有什么过失？会产生什么毛病？啊，然后第五个就是引经证明丙止观并运之切要。所以第四是从反方面说，第五是从正方面来说，啊，这样说那。智者大师不论，这是他的一个特质哦。其实他不论讲什么的时候，他要讲一个理论的时候，他都会引经证，来经来证明说，哎，经是这样子说的，我不是自创的，来证明他说法的这个理论基础。也可见他的这个博深哦，博大精深，其实他什么经啊，其实他都很深入。啊，我们看到这个，你看止观之急要，妙能胜意哈。病运之切要，那就希望能够提出说，哎，我们对这个止观它的重视，这个是它的科。那我们现在呢，就从这个经文里面来说明哈。第一个哈，就是初引四句明大纲里面，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是诸佛教。这四句，那么这四句啊。这个四句叫做老生常谈，就是没什么特殊的，就点点那么夸张。但是这四句哈，叫做七佛通戒。我们在诵戒的时候会诵到说迦摄如来毗婆斯如来的时候，他的那个通教戒，然后释迦牟尼佛他的教戒法是哪几句哪几句哈，就是七佛他都不一样内容。那释迦牟尼佛那个十二年哦，还没有立戒的时候，没有立那个广戒的时候，他那个略教戒哈，那也是有那个教戒的内容。那七佛都不一样，那个是不同，可是七佛都共同以这四句做他的通戒。 这个其实不止七佛，应该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通教界。所以这个的法印拿到哪里呢？都是佛法的重心，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用这四句来包括。那所以止观的目标在哪里？止观的目标是在这四个，这四个，那这四句话。那这四句话呢，如果是宝经大师他来解释，他就解释很多了，可是我再讲下去的话呢，大家就会睡觉了。可是呢，提出重点就是说他的义理很幽深，绝对不是只是口号而已哦。那我们光讲一个，就是说前面两个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我们就要提出来思考一下，什么叫做善，什么叫做恶。所以这个是要让我们透过大脑去明确的分辨善恶。我们时常骂小孩子说好人跟歹人你都分不清楚，所以自害害他。那我们学佛的时候呢，我们也会讲，现在说我当然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可是我们再反省一下善恶的标准跟定义。现在如果我们是一个，不是指我在讲呢，就是大家有互相能够互动的话，那我请问你，什么叫做善，什么叫做恶？对各位来说，你的标准是什么样子的？善什么叫做恶？那我们如果是小孩子的话，你问他说什么叫做善的，什么叫恶的话，小孩子很简单，他也会回答你很快，对我好的就是好的啦，给我东西吃的哈，对我讲好话的哈，对我有利益的，那个就是善的；骂我的那个就是坏人，那个就是恶的。啊，这个是一个，一般来说，可能我们的标准呢，层次最低的标准也会在这个地方。可是还有我们要考虑的一个时间文化上的关系哈，会说到说以前的时候啊。讲一个比喻哈，现在来讲这个民主时代啊，这以前的话说三妻四妾不是恶啊，哪一家不是做官的人不是三妻四妾？当时不是恶，可是对现在来说的话，就会犯了重婚罪，是罪恶哦，就是罪恶。所以这个是时间点不一样，文化点也不一样的一个状况。那我们现在来说的话，我们会说希特勒是恶的，他是杀人魔王。可是我看记载里面说哈，希特勒是素食主义者，一家菜的。所以呢，根据这一点来说的时候，其实他还是有一些善嘛，还是有一些善。那我们人呢？我们人其实，我看到希特勒的时候，我想到说，对这个养屠宰场哈，养鸡跟养鸭的那些人来说，那些鸡鸭看到那个主人的时候，那个主人就叫做希特勒，因为他所一次杀生的时候呢，也是杀很多。所以我们怎么样子来说，什么样子的人是善的，什么样子的人是恶的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可能要考虑一下这个标准版本哈，要哪一个版本比较正确？那金马公哈，睡觉是不是恶的？睡觉是不是恶的？所以我们现在想要下去的时候，要讨论这个是善的还是恶的时候，你会发现差异很大。你说睡觉是不是恶的？睡觉晚上睡觉不是恶的，可是你如果上课睡觉就是恶的。尤其好像师父说啊，他在那听经，你们都在下面打瞌睡啊，是啊，我都在打瞌睡，这是恶的，这个是不善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呢没有办法开智慧，就是碰到善法信息的时候自动关门，那第六意识就自动关门。所以这里面就要说明哈，要说明里面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先要知道什么是恶的，才有办法断嘛，就断恶修善啊。 才有办法断，那才有办法去积极去做。如果我不知道什么是恶什么是善的话，那怎么去默做，怎么去奉行呢？有些我弟子不能说师父说这个要做所以你就去做，那做对做不对师父的待机。所以这个东西啊，我们是不是有一点你们面无表情，要现在要问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有没有可以讨论一下那给我们没有时间了，不过还是要有一个世间法，还是要有一个这个是共识，还有一个形式规则跟准则在那个地方。那么以佛法来说，既然他讲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他就一定有一个标准，他不会很含糊的，好像善好像恶，不会的。所以我们以前学的就要拿出来用，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以前如果学得好的话呢，你就会知道白法里面善十一，那个善十一就是善的。二十六烦恼，不管大随小随中随还是根本，根本烦恼，那个是就是恶的，这是佛法的标准。那你说那我知道信精进惭愧，这个是善的。我知道清安不放逸，这个是善的。可是信光一个第一个那个信，所谓的信是善的，它有特定的定义。它不是邪信，也不是乱性一通啊，他的那个白法的那个性里面，他还是有确实的说，你要做到于时得能深忍要欲，才叫做性。要做到这样才叫我们说信佛。信佛是不是善的？是。为什么他于时得能？我们要做到深忍要欲。那个就是达到信善的这个，所以说诸众善奉行，所以说信佛。所以这个是大前提来分呐。那另外来说的话，我们也可以说明，像十善、十善业啊，身三口四意三，这个是善的。那相对的加一个不，就是十恶啊，就是不是啦。恶的加一个不就是一个善的，因为我们讲杀盗淫嘛，加一个不的话就是善的，这个是十善十。所以感得的果报产有三善道跟三恶道，所以善道跟恶道，其实道本身无所谓的善恶，就像我们讲畜生道，这是三恶道，畜生道这是三恶道。我们讲说这是一只鸡，这是一头牛，鸡跟牛本身无所谓的善恶，这在唯识里面也讲，这是一熟果报，果报是无尽性的一熟，可是他所造的因堕到那个地方，就是因为恶业而感的畜生报，那个是恶的。所以业因来说这个是恶的。所以这个是以这个地方来说，所以会感的三恶道的这个诸恶，我们就莫作，或者是十二业我们就莫做，或者是二十六烦恼行呢就莫做，相对的这些呢就是众善奉行，众善奉行。所以这个是止观，因为这个是想到小止观，这是主诸恶莫作，这个是什么呢？止嘛，众善奉行，这个就是观，这个就是观。而什么时候诸恶莫作，什么时候众善奉行呢？什么时候诸恶莫作，什么时候众善奉行？民国的时候，有一个国学大师叫做梁漱溟，他是一个学者，儒家学者，学佛的。那么有一次他在佛学院讲课的时候，他在佛学院教佛学，这个梁漱溟，他跟那个熊十力都是研究佛学研究的比我们还好的，就是满肚子学问，儒家也好佛学也好都是满肚子。他在佛学院教课的时候呢， 他就在黑板上写了六个字，写了六个字啊，那六个字很震撼。他就像我一样在黑板上写了这六个字，写六个字。那么他为什么要写这六个字呢？跟他那天的演讲有关系。他那天演讲呢是在批判佛教啊，批判佛教。因为他说在 佛法里面呢，我们讲时间的时候，我们讲时间呢，佛法里面讲时间呢，都是讲什么呢？无量百千万亿阿僧祇劫，讲时间都是很久远的，讲不可说不可说，那华严有极大的数目，讲的那个时间，过去无始，未来无终，讲这时间是那个延长性，讲地点的时候，我们佛法讲地点的时候，都会讲东西南北上下十方万无量亿个佛国度，讲华藏世界海，讲地点上下十方都是很多的，无穷无尽，就是讲地点。讲人的时候，讲人，这个人不是指我们这个人，是讲这个有情众生的时候，就会讲什么呢？不是讲人哦，而是讲我们讲生命的时候，佛法里面讲生命的时候，就会讲众生界尽。就普贤行愿品啊，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那众生有多少众生呢？有多少众生呢？佛法里面讲的众生呢，卵生、胎生、湿生、化生呢？所有的一切的众生，所有的众生也无量无边，所以时间是久远，地点是广大，众生无尽，佛法里面讲的东西。所以他是提出这个反弹啊，他说我们现在不，我们虽然讲佛法，但是我们现在要讲，其实更重要的是现在是什么时候，现在是什么时候，我们现在在哪里，我们现在是什么样的人的人。他的意思他很重点是啊，是啊，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佛法那么精深，那么博大，那么汪洋，可是重点是这个，所以要大家呢把它抽回来，抽回来里面呢，对佛法的研究里面更重视。所以到后来太虚大师不是有人间佛教吗的一个理念，就是你讲了那么多度众生，人都没有办法度，人都做不好，你要度什么众生呢？那讲的那个反弹性，他其实他的用意是这样讲。所以他当时讲完这个的以后呢，太虚大师呢他就起来，他跟他呢有义理上的辩驳。他说我们佛法虽然讲大，虽然讲大，也重视当下，当下，所以要讲到天台的止观，那讲了那么多，讲了那么多，这个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刚刚回到什么时候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要回到天台的理论里面，他告诉我们一念，一念里面呢具三止三观，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他的词还没有我们的词更焦点，更焦点。我们的焦点就是当下的这个时候啊，此时此地此人此时的止观啊，是不是？所以修止观才可以有办法把这个其大无外，其小又可能能够浓缩在这个两个字里面哈。所以这个我们讲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这个是要跟各位说一下，不是口号，也不是标语，不是贴在那个地方的哈。那另外来说哈，这一句要重点的是， 有几个形容词哈，看一下，就是恶、善、净哈，这个几个字，但是它是讲诸恶，啊，就是无恶不断哈，众善就是所有的善，无善不修就是众，所以你看。这个是树木，但是后面那个自净其意，那个自字哈也很好，自净其谁来净呢？自净啊，自净其，像我们讲是诸佛教，不是只有释迦牟尼佛的教法哦，是所有一切佛的教法，要以这个为法印，通过止观以修道，这个所有佛法里面。要我们达到的这个目标，那另外来讲的话，以天台的教义来说的话，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这个是妙有，就是不废一切法，是妙有，要讲缘起，要缘起，自尽其意，这个是性空，这是性空的部分，这个是讲到如如不动本性的部分。新的部分，那所以做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就是后面的第一句泥环真法。泥环就是什么？涅槃。涅槃的境界是怎么样呢？就透过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而达自尽其意啊，这个是我们佛法的一个大要，所以人家问我们说佛法里面讲什么，就是讲这个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心其意，就是讲这个内容。但是我们是慢慢往这个方向前进哈，可是观念很重要，有一些观念我们要确立，就是时常人家问我们说佛法它的特殊性，它的殊胜性，最殊胜的地方在什么地方？最不共的地方在什么地方？以世间的学问跟以其他的宗教最不一样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当然个人的那个境界领悟不一样，可是呢，我们提出一个，这个也是很多人修行人他告诉我们的，他说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这是通法，这是要的，这是必要条件的，这当然一定要去做，这是基础。那个自尽其意啊，自尽其意，那个涅槃法的修正，这个是佛法的极果，就是佛法是属于一种超越性的，佛法的殊胜在它的超越，在它的解脱。这是我们要确认的，所以我们有这个法是很好的，因为它可以透过修行可以达到超越与解脱，得到涅槃的果德啊，常乐我净。我们先要把目标说，你就要去哪里？你要怎样讲？咱要去哪位？虽然还未行到，但是咱要怎样？咱要去哪位啊？咱就未讲要去高雄，走到台中，咱就有车。那这个是。还没有到，但是观念要确立的一个很重要。为什么会说小乘人到后来会被释迦牟尼佛为呵责？因为他在这个小乘的涅槃的时候，他就停在那个地方，他没有大乘的涅槃的一个向往心。好，所以我们现在在修持当中呢，在每一个修行人，不论在家出家，只要发心要修行的时候，应该这个目标啊，目标就往生西方，为什么要做什么？要证涅槃，要得解脱，要成佛果。这个涅槃的这个终极目标应该要先确立。啊，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现在很多人说哈，我去修行，我修到怎么样呢？我修到我念念分明，知道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样感觉上功夫很好，功夫很好啊，来。确实我们应该是要正念分明，但是正念分明只是一个就是目前要修行的一个手段跟方法，它不是目标。就是涅槃绝对是正念分明，但是正念分明不见得会走到涅槃的路去。哦，所以我们在这个阶段性的跟终极性的这个目标呢，在这个地方呢，为什么智者大师你看 智者大师在这个小止观里面，第一个他就要把目标先确立，后面要讲25方便了，那是从一步一步开始学走路学爬，可是第一个先说我们要到哪里去，要到哪里欠，要到往解脱的涅槃的这个境界里面，所以这个不要看清，他说过来啊，过公这公这哈，这罗马哎，老生常谈啊，这个是我们学法的基础态度哈。其实这里面的法也很丰富了哈，所以我们不要用我们的牛羊眼哈看这四句啊。好，我们现在看经文，我们用消文的哈。那因为前面的这个科判呢，我们已经讲过了，科判讲过，所以我们来对照一下，其实这四句是总纲。再来哈，夫尼凡真法哈，入乃多途，论其极要，不出止观二法。这就是第一个略序，止观之极要。所以要到涅槃，要到终极目标的话，很多。很多方法都可以去，都可以走，都可以用，可是最好最急的就是智者大师提出止观二法。前面讲过那个四禅波罗蜜没有这样讲哦，在四禅波罗蜜的那个地方，他们还那个还讲修禅的次第哦，四禅八地，八定一直到九次地定，这样子一直慢慢走，在这个地方直接那个纲领就拉出来了哈。然后下面讲说赞止观之妙能哈，为什么这样呢？止就是赞叹止观了，止观止可以做什么用？这个是药，就是我们有什么病的话要吃这颗药哈。止乃福劫之出门，观是断惑之正药。止则爱养心事之善知，观则策发神解之妙术，止是禅定之圣因，观是观即智慧之由极。到这个地方是妙能，就是止观有什么好处，不是好处，有什么能力，有什么功能，有什么功能，就是止，只要修止的话，就是可以伏劫，就是压住我们的烦恼。劫是烦恼哈，我们有多少劫呢？很多，84000烦恼，所以有84000劫。包括来说啊，见思劫、烦恼劫、见思尘沙无明，这个都是劫。哦，这个都是不能见真性。那要怎么样来破它呢？修止，修止啊，就是由止来。伏劫之出门，那要断呢？要断惑的话是要用观，止没有办法观断惑，要靠观才有办法断惑，所以不能偏的哈，这是消过去就好了啦哈。止则爱养心事之善知啊，止呢是爱养心事之善知，这个就是养心，心事就是养心。我们现在都会讲养生。吃什么会用来补什么，欠什么就要去怎么呢？补充，因为会有病嘛，要挂哪一科的。但是我们的心事要什么来，我们的心事，我们的心事，我们的念头，我们的法身要用什么来滋养它呢？善知善就是最好的资粮呢，要用止，反而不是要喂他吃什么东西，反而是不要去干扰心事。哦，心事如果是妄念纷飞的话，真忝的，妄想妄到安怎呢？妄到足忝的。所以要靠什么？吃一颗止，这颗药加入去的时阵呢，这个就能够把这个妄念呢，能够停顿住，所以。妄念停住的时候呢，我们心事才可以得到休息，才有资粮哈。观者策发神解之妙术，那止不够的哈，下面就要用那个主动的，那观来策发，策就是进哈，就是 往前往前，能够把我们的这个神解哈，神解的话是什么呢？这个神解就是我们的神通妙解，哦，就要有观才能够显出我们的智慧光明神通，哦，所以在无量寿经里面有讲哈，正念止观诸通明利，其实我们如果正念止观的话呢，你就会很灵敏，心是会很灵敏啊，不然你公公啊，你都丢啊哈。止是禅定之圣音呢，就是为什么会有禅定呢？就是由止来的。观是智慧之由结啊，就是靠着观才得到智慧的。这是他讲他的能力啊，能力。下面讲圣意，像圣意哈。若人成就定慧恶法，止观就是定慧啊，止成就定，观成就慧啊。所以我们如果成就这两个法呢，乃自利利他法皆具足，这是证明啊。止观之圣意，这是证明。故《法华经》里这是讲引经明经来证明，佛自住大圣，如其所得法。定慧力庄严，以此度众生。前面是自助，就是自利，后面是度生利他，要用什么呢？定慧力庄严。所以修止修观是庄严我们自己的，哦，有止有观才最庄严的，哦，这个是他的圣意。下面讲说，如果偏修行的话会有什么过失？当知此之二法如车之两轮，鸟之二翼，若偏修习即堕邪倒。只要只修定或只修慧，只修止或只修观，不是不修，两个不修更惨啊，哦，可是如果一偏来修行的话呢，会到什么过失呢？邪倒，不是跑到外道，就是还是在凡夫的颠倒当中。引经里面来说，偏修禅定福德，不学智慧，叫做什么？公公，咱今嘛公公公公嘛，未歹。公公食三碗饭，三碗公饭啊，就是鱼啊，这鱼顿好修行啊，公公好修行。哎，这个不是佛法的真意，佛法真意就是要破这个愚，这个无明的。没有一个公公的合作啦，哦，所以偏修禅定福德，没有智慧，那个叫做愚，这个愚。如果说偏学智慧，不修禅定福德，名之曰狂。就只学慧，不学定的话，哈，哦，这个叫做狂慧，不是真正自己没有做到，只会说什么经怎么说，什么经怎么说，但是呢，自己。都是属他人自保，自己自保自己都没有，所以这是狂，是狂。那光说不论，不练了，啊，哈，这样子的话，所以如果偏的话，不是愚就是狂，这个我们两个都不爱。那样光你笨死了，你会生气。嗯，还要说你轻笑，你是狂。你不也不欢喜，那这个两个都是恶法，都是我们不喜欢的。那要去掉这个狂跟去掉这个愚怎么办呢？要修止观，止观哈。愚狂之过虽小不同哦，邪见轮转概无差别哈。若不均等，此则行怪原备，何能即登即果？就是假如没有，假如两个不均等的话呢，那修行呢，都跟他掰咖，哦，掰咖的行乖，然后就不圆满，不圆满，那没有这样子的佛，所以不能得到前面的泥环之法，没有办法达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欲，是诸佛效。下面呢，就是引经证明止观定印之切要。又在引经说，声闻之人定力多故，不见佛性；实住菩萨慧智慧力多，虽见佛性而不明了。 诸佛如来定慧力等事故了了见于佛性，以此而推之，只观岂非弥环大果之要门，行人修因之圣路，众德圆满之子归，无上极果之正体也。希望我们看这个经文的时候，可以体会到智者大师对止观这两个字的重视跟赞叹，已经讲到无以复加了。所以讲到说，如果是修声闻的人都偏一边，甚至到十住菩萨也还在偏，可见得我们在修行当中不偏这一边，一定偏另外一边。那偏当中至少我们要有自知之明，知道我现在哪一个地方修过偏解爱桥等来，哪桥哪点啊，哪桥哪点，到什么时候两个都均等的时候，真正的平等到极处的那个就是佛啊，那个就是佛。所以诸佛如来定慧离等，了了见于佛性，所以禅定也圆满，智慧也圆满，智慧圆满。那要怎么样才能够达到禅定跟智慧的圆满呢？就是要从修因上的止观下手，修因止观下手。那所以这是讲这一部经的这个目的，它是很重要的，它有殊胜的利益，它有能够到达佛果的入门的下手处啊，所以这个修止观的重要在这个地方。哎，我们这个到这个地方呢，到这个地方是续分的部分。那后面的这个地方，后面讲下去的呢，就是正中分，就是讲十门啊。十门里面呢，我们就会啊一门一门开始跟各位。其实消文带不过去，但是大家去，我们去能做多好，能相应多少。那从最基础的地方会来做起，可是法一定要熏习哈，法不熏习，不修则已，要修又很精进去修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人都出毛病。大家哈应该有一些印象，我们有曾经碰过一个居士，很精进。真的是令人很赞叹。净空法师说哈，念佛要怎么样怎么念，他就很切实努力的去做，不时不敢讲不时了，就是不眠啊。说七天不够，一个月不够，三个月，很专精用心的念佛。到后来的时候，他退心了，所有的佛法他不学的，因为法师所说的利益他没有现前。没有现前，这个是不善学的过失。这个就是在止观上面来说的时候，没有病运，至少要相应到部位。所以我们时常会说，我只照经的方法去修，为什么没有一些相应？其实我们如果真正的要下天台小止观的功夫，最起码也应该会有袁了凡，或者是会有蒋维桥，他们的那个过程会出现。但是对经教来说的时候呢，其实这个是应该要知道什么样子的次第跟什么样子的境界，然后才能够没有这个邪见。所以正见很重要。那这个是提出纲领来说要怎么修，要怎么修里面呢，就告诉我们其实从头到尾智者大师在这个序分里面只告诉我们止观很重要，很急要，有圣能，有殊胜的利益。但是什么叫止，什么叫观，他都还没有说呢。他只是先拿一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让我们能够想要修行的这个引发动机，然后到后面的时候呢，他才会说，甚至到圆顿止观的时候才告诉我们什么叫止，什么叫观，是不是？所以止观绝对不是只是我们想止都是停的，观都是个醒化吗？这个是我们自己这个是很粗浅的一个跟法没有相契合的。 以一个修行人来说的时候，你看智者大师他从这小止观进入到圆顿止观，当我们打开圆顿止观的时候，他讲这圆顿止观是修说明止观，说到最成熟的那个思想体系的时候，他讲到圆顿止观，他不只讲三止三观，他圆顿止观打开了，你看他第一句话讲什么，这个很好用，就是拿来观照很好用，他圆顿止观的前四个字他说止观明镜，所以我们可以感受得到是他们是修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所呈现的境界啊，这四个字，所以那个木刻版本的一刻下来一页的时候，四个字大大的就是止观明镜，所以后人呢就很多都会拿来做引用的。所以止观是什么，在圆顿止观里面来说的时候，它就是已经超越那种次第啊隔离的那种状况，它到最后的时候那所呈现的境界就是宁静的境界。所以虽然没有说明止观的内容是什么，可是至少那个气氛、那个味道、那个气质里面要有明、要有静，才会有止观啊。而且它也是很自然的就产生的，是自然产生的。而我们的这个，相较于我们日常生活里面的，就我们是不是能够在此时此地此人当中有止观，在一个宁静的一个状况里面哈。所以到最后的时候，这个是讲说这个东西是修行用的啊。那如果有这个修行呢，自己修就会自己有一份的法喜，所以提供各我们大家呢一起来练习。然后假如我们偏一边或者完全没有的话呢，其实我们很好做一个检查的功夫。所以到最后的时候讲一个实例，因为讲小止观啊。除了找资料之外呢，很多日常生活的时候呢，就会对他有一些就是感想，就是上个星期的时候呢，这个赖正阳来，他突然之间跑来了，跑来的时候呢，就说要来做这个树弄那个网，遮太阳的这个网，因为。是突然跑来的，然后突然说他要弄那个网，那他所呈现的呢，那个常务师傅他就在叙述一个事实，他说远远的来了一个人，然后呢头上戴了一个斗笠，然后呢看起来不知道是谁，然后他就去问他，他就是叙述的非常的兴奋的在说明哈，这个历程啊。他在说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们的师傅呢他就在说这个他剪的那棵树，他说你们看到我剪的那棵树，把它剪的所有的头通通不见了，你们觉得剪的那个状况是怎么样？所以他当时呢，师父的那个生活重心、心态重心也在那个地方。然后我跑出来，因为你们问我说赖正阳来做什么，他为什么要去弄的一个那个网盖在那个地方？我的心的重点就一直坐在什么？佛期的时候我就已经跟你们说过啦，这个东西呢是要盖起来的，师父我当时有跟你讲啊，你当时不是也说好了吗？所以我们三个人呢同时都在这个走道的那个地方呢，常务师一直在说那个赖正阳来的景象，然后呢师父呢一直在说你有没有看到那棵树现在被我剪的这个样子，我是从头到尾没有看到，我一直在说为什么我那时候有讲你们为什么都没有听到呢？我现在不是在重复的说明，不是我叫他来的，那个时候你有答应的。所以三个人的时间都活在当时的那个状况。我是最惨的，因为我活在当时佛期，因为时间最远哈，时间最远的那个状况。所以之后我就想到一件事，如果那个时候旁边有一个人他在听我们三个人的叙述的时候呢，很可能他会有自尽其意，他就觉得我们这三个人的这个念头呢通通没有交集，都没有交集在这个地方。因为我会说常叔你就不要再说了嘛，反正齁 已经知道他是赖正阳了，一个状况。而师父的那个树，我从头到尾没有看到，一直要到我今天站在那个地方打鼓的时候，我才看到哦，师父讲了半天，原来是讲那一棵树。哦，所以所缘的一直没有缘到那个语言的内容，一直在想说，我明明有跟你们说佛七的时候，我有说，我不是没有说。执着那个我有说，所以我想到说小指观还蛮好用的。当时无指亦无观，是不明亦不净啊。这个是说到我们的时候呢，是佛法里面讲说我们活在我们自己的幻想世界当中，所以多多少少可能提供各位呢，我们大家都可能需要修这个天台小指观。我们下次进入正中分，阿弥陀佛。